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透视医尊》，作者田地八五，演播 A 阿勇，第330章《善意的谎言》。秦好奇心里却是一阵失落，想不到刘月已经有了老婆，都怪他和刘月认识的时间太短，都怪缘分来得太晚。就在秦好奇心里满是失落之时，秦涛再次说道：
刘院长啊，你想要找情人吗？只要你答应守护秦家，可以叫秦海奇做你的情人，我们都是不要名分的也可以啊。
爸，秦好奇咬了咬牙，他也是有自尊的，他受不了秦涛的建议，不管他多么的喜欢刘月，做情人那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让我守护秦家，秦家还不配。刘月冷笑一声，在他心里要守护的只有秦好奇，整个秦家也只有秦好奇值得他守护。然后刘月转身向外走去，因为他听到了救护车的声音。等他走到别墅大门外时，志海医院的救护车已经赶到了，伤员太多，就算是一下子拉了三辆救护车也拉不完呢，看来他们要多跑几趟了。向医生和护士们打了声招呼之后，刘月就开着大奔直接回家了。还以为是老家来的客人呢，结果发现竟然是邓如雪和邓长江。乖孙子回来了。邓长江站在了别墅门外观察这里的风水呢，看到刘月回来，顿时笑呵呵地迎了上来。爷爷您来了。刘月急忙下来，乐呵呵地说道：
听说你把父母接过来了，我当然要过来看看。
邓长江开怀大笑道。刘月陪着邓长江闲聊了几句，正想要去客厅看邓如雪时，却被邓长江给拉住了。
刘月呀，你看看这边的风水，我感觉有点问题呀。
邓长江指着别墅左边说道。刘月扫了一眼，发现左边阴气很重，还带着淡淡的煞气。这栋别墅右边靠河，左边是一片小树林，小树林的左边又是一排别墅。按理说靠近河边的左边右边应该是阴气重一点才对，因为水属阴，自然蕴含阴气，这是自然现象，对人无害，但是煞气就有点问题了。刘月不由得开启透视眼，朝着左边的地下透视过去。片刻之后他就明白，原来自家别墅旁边是一座汉代积沙古墓，墓葬很大，整片小树林和附近的三栋别墅全都在这个积沙古墓上面，而且这个积沙古墓很深，以至于别墅的地基都还距离积沙古墓十多米的距离呢。也是因为如此，在开发商建设别墅的时候都没有发现这座古墓，那浓郁的阴气和煞气就来自于这个巨大的积沙古墓之中。一般情况下，阴气会在阳光下消散，变成普通的空气，煞气却不会那么快的消散，而且还会滋生邪物，而邪物提供能量。眨了眨眼睛，刘月在墓室中透视到了一具身穿精美汉服的完整女尸，而煞气正是从这具尸体上滋生而出。这具女尸千年不腐，全身又涌动着能量，看来要变成僵尸了呀。不过那厚重的棺椁已经把她牢牢地封印住，她也很难出来。接下来刘月在这具女尸的陪葬品中透视到了30几块蕴含灵力的玉石，总价值在6亿多。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别的宝物，似乎价值更大。这栋别墅真是买值了呀，等于是建在了金山银山上。刘月想要做一回盗墓贼，钻到地下把那些宝物搞出来，当然暂时是不是时候，不过他仍然让他心里开心，表面上却不动声色道：
爷爷没事的，家里有镇宅之宝，这点阴气和煞气都进不了别墅，更是伤不到人。
因为刘月已经把他刻画了消灾解厄平安福禄的玉石挂在家中，可以驱散阴邪煞气。邓长江悚然一惊，阴气和煞气，刘月你竟然懂这个。刘月打了个哈哈，也就是听别人说过，感觉有点阴气和煞气，不过都很稀薄，还远远达不到伤害人的程度，所以不用担心。
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
邓长江信任刘月，总算是放心了，立刻开怀大笑了起来。接下来，邓长江继续观察别墅四周的风水，因为他最近迷上了风水学，有空就自学，此时得了空闲就开始学以致用了。刘月来到客厅里，只见邓如雪正坐在沙发上，一边吃着松子儿，一边看电视。朱小美则是跟着刘如萍一起在厨房里做饭，刘比康跑出去买酒了，肖鹏和熊晨跟着他一起去了。这是他们自从搬到这里后家里第一次来客人，连瓶酒都没储备，只好出去买。老婆大人，你今天真漂亮。刘月笑眯眯地坐在了邓如雪的身边，今天邓如雪还穿了一套女士小西装，正是她上班时候总裁打扮，开胸收腰，下面是垂地西裤，脚上穿着五公分的香奈儿的小皮鞋，看来她不到下班的时候就赶来了，所以连衣服都没有换。邓如雪淡淡地看向她，我昨天就不漂亮吗？我昨天就不漂亮吗？哼。刘月急忙改口，老婆大人，你永远都漂亮。
这还差不多。
邓如雪微微一笑，把松子递到了刘月手中。
嗯，包给我吃。
好的。刘月答应一声，就开始帮邓如雪剥松皮。对一般人来说呀，剥松皮很难剥的，对刘月来说却是轻而易举。剥一个，刘月就喂邓如雪吃一个，还是直接喂到邓如雪的嘴巴里。手指碰触到邓如雪迷人的红唇，感觉到那里的温柔，刘月都恨不得上去咬一口了。邓如雪的目光却一直盯在了电视上面，正看到警察解救人质的紧张时刻，根本就没有在意的。刘月故意触碰她的嘴唇，嘴角还色眯眯地盯着她的红唇看。老婆大人，又包好了一粒，刘月示意邓如雪扭头来吃。邓如雪感觉烦，就命令道，
一次性剥20个，再给我吃。
于是啊，刘月就在剥了20个的时候才喊道，老婆大人，然后我喂给你吃。20个松子也才一点点，邓如雪一口就吃完了。这样刘月剥多久他就吃多快，也不耽误看电视。直到这集电视剧看完，邓如雪这才收回目光看向刘月，催促道，
快点剥啊。
老婆大人，刘月刚刚开口，下半句还没说完，就听到身后响起了刘如萍的声音。
刘月，你叫他干什么？我是不是听错了？你叫一遍。
刘月急忙起身介绍，母后啊，这位是我的老婆邓如雪，就是你的儿媳妇。
邓如雪被这样的介绍惊住了，还没来得及害羞和责怪刘月呢，就只见刘如萍一巴掌打在刘月的肩膀上，怒气冲冲的，
你胡说什么呀？
刘月觉得很委屈啊，母后，我没有胡说呀，她真的是我的老婆，你的儿媳妇。然后刘月看向邓如雪一眼，快叫妈，叫妈准备个大红包给你。
大红包？
邓如雪可看不上，不过事已至此，她还是乖巧地叫了一声妈。刘如萍傻眼了，都没有敢答应，而是气呼呼地朝着刘月问道，
那个陈小静呢？小静不是你老婆吗？
陈小静？刘月吓了一跳，老妈这个时候提陈小静干嘛呀？天哪，邓如雪会误会的呀。刘月一阵慌张，急忙朝着刘如萍使眼色，可是这刘如萍视若无睹，还直接气愤地教训道，
刘月呀，你已经有了老婆，可不能再乱找啊，人家小静都怀上你的孩子了，你可不能对不起人家啊。你现在又有一个老婆，你把小静弄到哪里去啊？你快把我的孙子弄哪儿去呀？你个臭小子，你快点给我解释清楚，到底谁才是你的老婆。
这刘如平真是生气，连声音都越来越大。刘月是傻眼了，想不到老妈还对陈小静念念不忘，这问题让他怎么解释啊？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，他是一筹莫展。邓如雪也傻眼了，你究竟有老婆，竟然还怀上你的孩子？啪！不等刘月反应过来，邓如雪一巴掌抽在刘月脸上，怒不可遏地骂道，你个混蛋，你怎么能这样？邓如雪心里难受，转身就要跑出去。哎，老婆大人，你听我解释。刘月正要追出去，却被这刘如平一把拉住了。他心疼刘月，揉着刘月的脸劝道，儿子，这样的女人太霸道了，竟然敢动手打你，真是蛮不讲理呢，比这小静差远了，听妈的，不要理她。刘月苦着脸解释道，母后，她才是我的老婆，那个小静是假的。
什么？你个臭小子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咋个能骗人呢？我感觉陈小静很好啊，可不能丢了人家玉米捡芝麻呀。
刘如平很是气愤，又一巴掌打在刘月的肩膀上。从这一点上面，刘月敢肯定还是老妈对自己更好啊。打自己时只是打肩膀，从来不打脸，不像这邓如雪直接朝着自己脸上呼啊，呼的刘月心里面都碎了。可是他还要去哄，因为他不想看到邓如雪心碎。刘月来不及安慰老妈，急忙追了出去。有了老婆就忘了娘啊，刘如平伤心道。刘月跑到外面，只见邓如雪正在邓长江面前哭哭啼啼地骂着刘月呢。刘月一口气跑过去解释道，老婆大人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听我解释。
我不听。
邓如雪擦着眼角的泪花，凶巴巴地说道，然后还催着邓长江离开，饭都不想在这里吃了。邓长江倒是并没有生气，而是乐呵呵地问道，刘月啊，你说说看吧，你怎么还有一个老婆呢？那个老婆怎么又怀上你的孩子呢？我想你妈妈不能说假话吧，我希望你不要欺骗我们。说着说着，邓长江的神色也郑重认真起来，显然也是很不高兴。刘月心思纠结，因为他没有办法把陈小静的灵魂被鬼王吃掉，成为僵尸，被尸体又被姬尊附体的事情讲明白，也不敢把这些事情随便讲出来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压制着心头那纠结无奈，满是认真地说道，爷爷，请你相信我，如雪，也请你相信我，我妈妈口中那个小静是假的。刘月开启了撒谎模式，是我骗我妈的，她怀孕也是假的，都是说着玩的。因为我老妈特别想让我找个老婆，快给她生个孙子，所以我就请朋友帮忙骗了她。这是善意的谎言，都是为了哄我妈妈高兴的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您稍后继续收听。